因为他功课不好，39名，这34名或35名，所以他功课不好。从那天开始，这只小鸟连歌也不会唱了，还好后来变成会演讲，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所遭遇到的。你要用你的嘴巴的因缘，那个地方断了，它往这边来，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也是释迦牟尼佛或者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菩萨，他是我的恩典。所以你要注意，如来一切所有之法。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小孩子今天啊，在学校里头碰到了一点啊，老师稍微对他怎么样啊，你就觉得啊很委屈了，去跟老师怎么理论了。其实我告诉你，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委屈的啦，只是偶尔跟老师讲一下，哦，小孩子有一个感觉到委屈啊，是我跟你讲一下，就这样可以，他用不着去跟老师啊。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他的生活当中，你在小的时候把他照顾得太好，连一点点委屈都没有受过，反而他将来不懂事，反而他将来不知道如何去应付大人的种种的冲突跟委屈，反而是如此。所以如来一切所有之法，顺的来，逆的来，善的来，恶的来，全是缘，只要是缘生的，通通都是出广长舌相，现佛的光的金光，通通照亮它，转动它，这就是一切所有之法。我们要注意，所有一切在我们周边所出现的东西，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觉察。觉察是觉察它是真实的或者不是真实的。我们佛是讲觉醒的，觉醒呢就是真实，真实就是觉醒。我们觉察到的，也就是所有的一切之法，我必须去了了分明的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是觉醒的。我们要对小孩子讲清楚觉醒的，是不是？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他讲清楚。说真的，我自己也做过人家的爸爸，这样带着小孩子长大啊，小孩子大了，但我们也曾经也是常常在这样想，我们这样带对吗？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对吗？我们要求小孩子帮我们做这做那对吗？但是信念总是告诉我们对的，应该如此。但是问题是，是不是对每一件事情很真实，看得很清楚？这必须教小孩子教的，教给他的。你要看清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实，所有的一切必须是真实的，你周边所来的东西都必须是真实的。你不能去用一个对于周遭产生了一些曲解或错误所收集的一些错误的资料，而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我们来对它做回应，就不是欺笑，对不对？精神分裂的结果就是他所收集的资料是错误的，所以他去回应的时候同时是错的。要不然就是他收集的资料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他在解释他的时候就是错误的，他回应的那个行为也是错的。所以要注意，人的对任何一件事情了了分明，能够真实的，你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对小孩子必须面对，教他去面对这问题。那我们很真实的面对这个问题，叫做负起责任，这叫做责任。我们能够去面对这个责任，那么表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道德勇气。所以因为这个道德的勇气，使我们有一个很高的功德，而这个功德就是所谓我们啊看到的，就是法界的那一部分。那么一切所有之法你要看清楚。举个例子吧， 我们这个看到有人他跑来跟你很善意的跟你讲了几句，他说你这件事情并没有做得很好，因为你当时并没有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所以才产生了一些误解，有人这样告诉你。可是这个人来讲的，这个人他是善意的呀，他来了，哎，你不要放马后炮了，这句话把他回过去以后，我们并不是面对真实，我们没有察觉到这个人他是善意的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没有把事情讲清楚，我们应该跟很感谢说，对，我听你这么讲，我也觉得我非常感谢你把我的错误点出来，这是真实，我能对这个真实就对对方表示抱歉，说我这个部分当时我没有考虑得很周到，这一部分是我的错，所以这表示我能负起责任，我能负起这个责任本身就是一件道德，就是一种生命的承担，就是这种能够负责任能够不断承担的这个人，他的智慧无量无边，就是这个人他的精神力是很强的，所以叫做如来神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力量使我们不堕入恶道，不就是这样的力量使我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好，不至于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心灵或精神生活发生了偏差。我们所能看到的心理生活发生偏差的精神生活慢慢发生迷失的这样子的人，是因为他不肯负起责任来的。我过去不是给各位讲过吗，所有的心理上的症状，所有精神上的扭曲，都是一个人他正当受苦的代替品。什么叫正当受苦的代替品呢？我们简单的举一个小孩子拒学症来做参考。这小孩子啊，他在学校功课，这一类的小孩子大部分功课都是在前面的，不是后面的，后面的小孩子不产生拒学症的，他不会的，都是中上的，而且通常都前面那几个，有的小孩子就在他感觉到他不如人，可是父母亲对他期许又很高，老师对他期许又很高，这个时候呢他就明天要考试，可是又没有读完，他怎么办呢？他想明天如果起来如果感冒的话多好，明天如果肚子疼多好，结果起来以后真的肚子有一点点不好，胀胀的，他就跟他妈妈讲肚子胀又痛，实在没有那么痛，他装得很痛，这一装紧张了就真的痛了，妈妈把他送到医院去打看哪个药回来，到九点钟他就不再痛了，他在家里休息一天，明天再继续去上学。可是下个礼拜又碰到一件事情了，又有一点问题了，哎，他又肚子痛起来，就两三次以后肚子痛就成为一个他习惯性的适应，他不愿意去面对成绩考比较差这件事情，宁可选择怎么样，选择生病，所以生病就变成一个新的他拿来搪塞他考不出交给爸爸妈妈或老师成绩的一个方法，交不出这个成绩本来是一个苦的，我应该去面对这个苦，负起这个责任的，也许我可以努力，也许我没有办法努力，我只要能够接纳我现在就是一个考前面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那一段的成绩啊，而我可以接受，但我不愿意接受，我采取了别的东西，本来正当受苦就是没有考好，对不对？我没有正当受苦，就是我必须接纳我自己刚开始有点苦，但我们找一个东西来代替，我们找了肚子痛来代替，后来他就一辈子一直都没有离开这个肚子痛，那么是正当受苦的代替品。那么这个时候正当受苦的代替品本身真实不真实呢？不真实。不真实的本身他能不能负起责任呢？他就不能负起责任。不能负起责任这件事情是不是会 导致了他整个的精神力量的崩溃呢？会的，这就是人类最可怕的地方了。所以人宁可啊，在风雨中咬着牙冻得发紫，我们还是能出发，这是我母亲教我的。我们以前没有那个鞋子可以穿，我们连买草鞋的钱都没有。一像这种冬天，他赤脚走在那种河床上，那个石头是点不到，受不了的。但是我们一样，我们母子一样踏过来那一段路，最后还是一挑去捡回来的番薯，还是可以捡到家里来。啊，我觉得我母亲常常讲，那他担树芽，担树芽不要怎么翻。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心甘情愿的意思啦，对不对？要担输赢哈，我们能够承担输赢哈，就心甘情愿的意思啊，担输赢哈，就是担输赢哈。我们，但是他的意思也靠担输赢，自己肯承担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母亲就是这样子教我们的。现在的小孩子不是，现在小孩子他受一点苦的东西，他不但比较不能受啊。但是他们现在受的苦也很多了哈，另外一种苦就是啊，啊，我们知道的，一切所有的法，它必须是真实的。你之所以啊，所有的就是你自己，你所碰到的成败，你所碰到的苦难，你所碰到的欢喜，你所碰到的酸甜苦辣，这些整个都是属于你。你必须在这些失败、酸甜苦辣、痛苦之中活出你自己。你不可能老是看别人，你不能看成别人。所以如来一切所有之法是你自己，如来一切所有之法它有大神力，就是那个大神力它给你力量，就是那个大神力给你不断的成长的智慧。你看这是在如来神力品里头讲到了第一件事情。第二，如来一切自在神力，如来一切自在神力是什么叫如来一切自在神力呢？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能够自在，这件事情就你就有大神力，你相信不相信？你如果碰到一件事情，你不能自在，也就是你不能自受，你自己不能够承担它，不能够接受它，你一直想逃避它，你就会不自在。碰到一件事情，你很害怕，你就不自在；碰到一件事情，你紧张，你当然就不自在。所以，人的生活当中，真正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不愿意去接纳我自己所面对的这些情境，不愿意接纳自己，不愿意接纳我周边的人，这是不愿意接纳他，当然也就不愿意了解这个中的真意。不愿意了解这个中的真意，你当然生活就没有办法产生了你活泼的生活面，你就不能放光。所以你看过去古林禅师啊，千里迢迢又回去他原来的剃度师父那里去当他的侍僧。古林禅师在悟道以后又回到了他自己的剃师，给他剃度的这个师父那里去给他做侍僧，侍候这个老人老和尚当侍僧。他一直找时间在启发这个老和尚，为了报恩呢，要回来。你看他有一天看到这个老和尚，是不是他帮他擦背洗澡，帮他擦背，他擦背的时候呢，他趁这个机会帮他拍拍他的背，他说好一座佛堂，可惜有佛不胜。你看这句话就是在讲这个地方哦，你也是一座佛堂哦，可惜你有佛不胜。有佛不胜的原因有啥没啥哈，可是这里头住的这个佛摩想不胜，不是讲圣贤的圣吗？是 这想就是他不能够显现他的觉性的意思啊。可惜有佛不胜，为什么不胜？因为他一直钻在字里行间之间，他只有读经，他只有每天礼拜，他没有真正开发智慧，他没有真正的接触到如来一切所有之法，他也没有去接触到如来一切自在神力，他没有接触到，所以可惜有佛不胜。他这一讲，这个老和尚头回过头来问看看他，回头来看看他的时候呢，他说佛虽不胜，但能放光。就光凭回头看这件事情就是一种放光，因为他也是一种觉察，他已经觉察到他这个弟子啊在讲的话哈，对他有启发性，但能放光。所以师父也没有讲什么。可是又过了几天，因为有一次师父在那个窗边，那贴的是纸啊，唐朝贴的是纸窗啊，那窗边呢，窗会透一些光在那读书啊，读经啊。这个古林禅师呢，看到窗的那个地方有一只蜜蜂啊，就要钻那个纸啊，一直钻不过去啊，啪啪啪在那里钻不过去，就像蜜蜂钻玻璃钻不过去一样，他一直在那钻。这个时候古林禅师呢又讲了，对不对？又讲话了。他站在他师父的旁边，面对着那只蜜蜂，空门不肯出啊，头疮也太痴，百年专固执，何日出头时。你看一语相关，就跟他的老师一直在钻那个固执是一样的，是不是？空门不肯出嘛。什么叫空门？你一出去以后，你一看了，你到处可以飞，你不飞，你一直飞到那个窗户，头窗也太痴啊，你一百年都在那看，看的眼睛都看不到了，你还在那读专固执，何日出头时。意思告诉他佛不在这里，是一切自在神力。问题是你是不是真正自在？他就是自在神力，是如来一切自在神力。可是我们很多人都在排挤现实，或者都在追求某些东西把自己绑住，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看到那自在神力，我们看不到。什么叫自在？今天有不如意的事情，你也很能自在的接纳，知道这件事情而能够化解它，这件事情就是自在神力，那个叫教化的功，教化功，是不是？我好像过去给各位讲过这事情，再讲一次。我小孩子练一年级的时候，练一年级没练多久，国语就不见了，国语的书啊就不见了。这小孩子书店不见了，爸爸妈妈通常都会爱之深责之切，我们就骂他一顿，那读一年读几天你还切得半天，是不是？那读几天你就把它丢了，弄丢了，我们会骂，但我没有。我说那你找过了？那找过了。找几天呢？昨天找过，今天你找过了。哦，那怎么办？你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解决你书课本掉了这件事情？孩子想一想，影印，这是一个方法。可能还有别的方法，你想想看。楼下的郑姐姐可以向她借，她练四年级、三年级，可以向她借。我说这也是一个方法。还有没有别的方法？终于从嘴巴里又讲了，他说可以去买新的。我说那你三种里头最喜欢哪一种？买新的。我说好，你喜欢买新的，我们来。这本书我们查一查，它是在台湾书店。你得先打电话到台湾书店问礼拜六人家卖不卖书，如果卖书，礼拜六爸爸陪你去买书， 就把书买回来就解决了。他说可是我不知道台湾书店的电话号码。我说你可以打104问，他会告诉你。他就打104问，问到了台湾书店。可是我不知道怎么问他，没有问题，你就是像跟我讲话这样问他。第一件事情，礼拜六下午你们啊开店不开店啊？第二件事情，国民小学一年级的国语课本啊，一本多少钱？就这两件事情就行了啊。问好了，爸爸陪你去，你自己买。就从头到尾这样办过一次。我发觉一点都不假，我们小孩子做这些事情他自己都能来，从小就这样。本来这件事情你把它卖完了以后你去买给他，这小孩子不要被你压扁下去之外没有意义。可是我们不是，我们有如来一切自在神力，对不对？我们自在一点，是不是？那什么这些呢？我们能够接纳，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能够真正从这个地方看到那光明的东西，这是如来一切自在，它就有非常神秘的教化功，就在那里，它是奇妙的。你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人家的小孩子能干，我们的小孩子怎么这么不能干？到现在念大学了，连他买一件衣服都要我买给他。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你缺乏我们如来一切自在神力，你自己去想，它是如此的。那个自在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碰到一件事情，我们心里面马上失掉那个自在感，我们就不可能产生智慧了。所以只有有自在感的时候，才会有神力。神力是什么？智慧、创造、光明、喜悦，就是在那里。所以你一失掉自在感，就没有办法。什么是自在感呢？谈到自在感，就是讲人的心。人的心安定的时候就有自在感，人的心不安定的时候就没有自在感。所以禅定是自在感的来源，是不是？所以必须要修禅定。可是有人讲，说老师，修禅定那就是每天盘着腿这样子修。我在这样修的时候啊，我真的是修得也很安定。可是我只要松开手，一回到出去去办公室到外头去，我心里面心乱如麻。对，就在这里。其实我现在给各位讲几件啊，跟你的安定感有关的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请你留意时间。时间是构成你丰富心灵，时间同时也是构成你智慧的心灵的第一步。你一定讲了说，老师，你刚刚不是讲过时间是不动的，对不对？那么现在怎么讲时间是构成我们心灵的呢？不，我刚刚讲过，时间本身是不动的，但是你会觉得动的原因是因为有生住意念。所以任何一件事情，时间本身它就是一个生住意念的过程。那么你注意，人他本来就在变的里头当中产生了时间，所以你需要时间。你的生命本身就是时间，所以你的心灵本身也是时间。可是时间就是心构成丰富的心灵生活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心灵生活本身就是时间。那么你注意哦，我们如果想要对人有爱，你是不是需要时间？昨天晚上我跟师母两个人去公园里头散散步，我们在散步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件事情，我说时间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腾出这段时间，你也没有拖出时间，我也没有腾出这个时间，我没有腾出这个时间就没有这份爱，你也没有腾出这个时间就没有这份关爱。所以我们现在吃过饭在公园里头散散步， 我们彼此这一份关爱，我们也彼此对自己身体的一份关爱，他需要的是时间。你对子女需要爱，你一定在吃饭的时候愿意从容一点，有时间跟自己的子女谈谈话。我珍惜我生命，我爱惜我的生命，我也必须对我的生命善加对待，也必须腾出时间让自己有休闲的时候，让自己有振奋奋发努力的时候，都需要时间的。可是你一定会这么讲，每一个人都有24小时，我怎么会没有时间呢？不，有很多人把时间把它用英文那个字真生动，叫 kill time。 kill time 呢，就是把时间杀掉。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我们 kill time， 我们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发愣，做白日梦可以 kill time， 我们可以吸毒让我们不去想事情，感觉到很快乐，糊里糊涂的幻觉的快乐 kill time。 我们可以呢花很多的时间睡，当做睡眠可以 kill time。 所以我们五盖里头有一个睡眠不可以太多的意思，并不是叫你睡眠睡很少，但是你不能够睡太超过哈，那等于是 kill time， 是不是？你也可以呢，什么事情呢，你就在那游手好闲，你可以 kill time。 所以你要注意，在你的实际，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如果你觉得生活有比较多的安排，你这个时间能够被安排出来，你的生命会产生一种丰富感，这个丰富感会带来你一个好的自信，也会产生一种好的自在感，你的自在是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也有时间可以去啊，跟朋友有可以跟朋友或跟自己的姐妹有一个时间可以谈谈，给自己一点点休闲的时间，那你也会有自在感。如果你内心里头能够比较平和一点，你跟你家里的人的讲话就比较多的幽默感，所以你的家庭的情绪就被带起来。所以注意 time 时间就是你心灵的一部分。如果你很忙，一直都去工作，你没有安排回来到你的生活里头来，你对你自己的生命也是一样，同样是一种空洞化的结果。你要注意，第一件事情是时间。可是我们也要注意，禅定这件事情，你真正是把这个时间落到你的生活的本身，这件事情一定保证你产生禅定，而这个禅定一定是活的禅定，而不是死的禅定。你今天能够在这里听到像这样子的如来一切自在神力的这样子的佛法，你会雀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给你的启示是深度的。这是这一部经你读完了以后你不得不感动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啊。为什么一部妙法莲华这生命之华如此的开启，如此的自在，就是在这里。这是第一件事情，时间。你知道古德常常讲时间的问题啊，人从桥上过，桥流我水不流，时间的问题啊，他常常注意弟子们对时间这个问题。当时呢，语言分析的语言并不发达，现在分析的语言比较发达，我只要体验得到的正老师就有办法很清楚的用语言表达。在那个时候的古德，他是用直觉去体验的，他们没有像现在我们受过这么样子的啊、好的精细的语言，所以要表达给你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所以今天你能够听这样很容易表达让你了解的，你也很容易可以去做啊。所以坐禅并不是只有在那个地方坐，你还是注意时间，就是你丰富心灵得到自在感得到禅定很重要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现代人太忙碌了，不断的哈、啊、想要去这个去拥有或想占有些什么，这是比较要注意的。第二个是时间本身，它有时候会产生导错。你想啊，你坐在这里好好的，对不对？可是你曾经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时间是经历到紧张，惊心动魄的紧张。你现在把那一个时间接到现在这个时间来的时候，你就会坐在那张 穷紧张，而且穷胡思乱想，这就是你接过来在心理学里头跟它很相近的一种东西，就是叫做迁移，叫 transference， 你会发生啊这种现象。但你要注意，你要分清楚，了了分明，这一段时间不是那一段时间，你要分清楚。你过去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不愉快的经验是那一段时间，可是你把那一段时间把它移接到现在这个时间来是不对，是不对，你要看清楚。所以这个时间的脉络的问题是我们常常会把它搞错的部分，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跟各位讲，那是一如来一切自在神力啊。第二个是自由，对现代人而言，每一个人都希望自由，对不对？主有主宰享受，是不是？最好是爸爸妈妈不要管我们最好，是不是？我们的小孩子最好你不要管我那么多最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点依赖，你相信不相信？如果让一个有依赖性的人现在给他完全自由，你知道他会产生什么结果吗？他会产生焦虑跟紧张，因为我没有靠山了，没有靠山，没有依赖了。一个能够完全自由的人，只有佛才有可能，只有是上生菩萨才有可能啊。我们的凡夫要达到完全自由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常常会把放纵自己当作是完全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心灵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我内心里头能够真正不被物欲所牵啊，不会被别人几句话把我们激怒，我们不会被种种的境界把我们绑架，这才是自由啊。可是给你完全自由的时候，你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依赖的时候，会使很多人感觉到焦虑。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在40年前，我们的精神官能症的人1000个里头只有一两个，我们现在是100个里头有25个。你知道，这就是自由给我们最大的。我们既需要自由，可是自由本身也会带来我们很大的压力，你要知道。但是也只有真正能够懂得心灵自由，能够心灵真正解脱出来，解脱两个字就叫做自由。心灵能够解脱出来，不被物欲牵着走，能够有基本的戒律，自己生活有一个基本的规范跟戒律的这种人，这种人他的心灵自由了，心灵自由了，他才不会被种种的一些虚幻的东西把他牵着鼻子走，这个时候他才有安定，他有自在神力，否则就没有自在神力，你说对不对？所以你要注意，在过去40年前，蒋中正先生什么东西都帮我们定好了，我们就不必想很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吃较好，无吃较歹，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那个时候没有病，那个时候如果医疗好一点的话，每一个人精神状态都不错。现在不是了，现在很烦呢。为什么烦？你赚到几个钱，现在赚钱比较容易，以前糟蹋很困难，现在赚钱比较，赚到几个钱放在手边以后，以前很简单，对不对？我们那些老长辈们，他们死了以后对他的孩子们讲，我要死了，我想大概不要用到你的钱，一定还有剩，我那皮箱里头放了很多钱啊。死了以后他儿子把那个箱子啊，木箱把它放开来一看，哇，5毛钱的一叠，1块钱的一叠，5块钱的又一叠，10块钱的又一叠，总共算起来不到10000块钱。他说钱很多啊，总共不到10000块钱。但是以前的人很快乐，对不对？不到10000块钱，你的花一个月还嗨啊？你呢？你一个月几万块钱，对不对？好了，你用完了以后你准备怎么办？以前人只要乡下拿去放在农会就好了，那个时候农会没有挤兑现象，很安，对不对？放在农会就好了。但现在不是，现在到底是要放在农会呢，还是放在银行，还是放在邮局？邮局里头有各种不同的储蓄方式，包括买保险， 那好，这还不打紧，到底是买股票好呢，还是买债啊，买公债好，还是买美金好呢，还是买黄金好？你看，你就整个头哈、啊，不晓得怎么办了、啊。今天人家讲买黄金好，明天说讲买这个公债好，那好了，你那个心就摆来摆去，就很紧张哦。所以嘛，你还有什么自在可言呢？以前只有一个，就是放在龙位就解决了，很自在，对不对？所以到底什么是自在，什么叫不自在？你要在自由开放的社会里头，你得懂得自己，给自己建立一个规范，是不是？那些规范就是你的生活的纪律，你必须有一些纪律来维持你自己，所以你才能够维持你的自在感，你得有自己生活的基本的一些看法。那么当然你是可以从佛经从佛法这里得到启发的，你必须有，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个更高的完成生命的更高的一些必要的这些啊、哦，那么你是没有办法的，那些规范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看到如来一切所有之法，再来是如来一切自在神力，那第三是如来一切密要之藏。什么叫做如来一切密要之藏呢？很简单，我给你这样的讲你就很了解。你现在穿着冬天的衣服，对不对？你过去穿过秋天的衣服，对不对？再过去你穿过夏天的衣服，是不是？再往前走你是穿春天的衣服哦。这个衣服每一季穿的都不一样，对不对？可是你有什么不同？你还是你，对不对？所以你要当心，你别以为你今天哈、啊、有个什么样子的名号给你哈、啊，或者有一个什么样光荣的什么东西给你哈、啊，你就以为你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你还是你，对不对？还是穿着这个外衣的你哈、啊，啊，你今天晚上回去洗澡的时候，请注意，莲蓬打开，你把自己看清楚，你说你这个身体到底现在长得什么样子？今天跟昨天跟明天没什么大差别。可是你仔细去看看，你发觉差别之大。你小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就变这个样子，再老一点会变另外一个样子，差别很大，是不是？我的学生，我出去了，我的学生会这么跟我讲，老师，我说怎么了啊？这个研讨会中间休息的这个茶点时间，你说老师过来了，然后笑笑的，老师远远的看，老师真的没有变。我说谢谢你，你很慈悲。可是老师你把头低下去看稿的时候，我就看到你头顶上头发少了。我说谢谢你提醒我，对不对？那真的头发是掉了。他最近呢还有一个同学呢，他告诉我，他老师你不止头发掉了一点，你头发也比较白了。我说对啊，现在越来越年高得少啦。你说身体是不断在变哦，你注意你自己的身体。我以前做一个比喻，就像智慧型的外衣，这件肉体就是你的智慧型的外衣，它一样的在生诸异灭，可是有一个东西没有变，是什么？你的心，心事没有变。可是你再看看，你的心事也在变。你的心是小的时候是如此的活泼清纯，可是到了大一点了以后就复杂，老了以后就叫烦恼，到了更老一点的时候就慢慢变糊涂了，有些东西要开始丢了，开始糊涂了，丢三落四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的本身也在变，就事的后头有个东西不变，它就叫如来藏，就是它。你要往生极乐净土的就是他，要去修清净心的就是他，要去见自己如来本性的就是他，他叫如来一切密要之藏，就是他。我已经给各位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所有的魂事的东西都还在魂魄里，魂魄的后头那个如来密要之藏就是他。他可以变成四条腿走路，可以变两条腿走路，他可以衔上奶头，也可以丢进蛋壳，啊，他可以在水里游， 也可以在空中飞，也可以在路上走，就是它。它是千变万化的，但有一个从来不变的，它就是你的如来秘密之藏。要注意，往生极乐净土的，就是如来秘密之藏。那个如来秘密之藏会被你的魂识把你牵着鼻子走，一直在轮回当中，在你嗔恨心当中走不出来的，就是在这里。你要修行的真正的真要就在这里了。人生如戏，大家知道它只是一场戏，是不是？人生如旅，它只是一次旅行啊。人生也如涉过一条河，你踏在这贪爱之中，但你知道贪爱毕竟是贪爱，踏在那上头的毕竟是你，这是如来秘密之藏。好了，这就是第三如来一切秘密之藏。第四，如来一切甚深之事。什么叫做一切甚深之事呢？如来一切秘密之藏叫如来藏。你在讲唯识论的时候啊，唯基本唯识的时候我们谈过的，那就是如来藏。我们讲如来一切甚深之事的时候，什么叫甚深呢？甚深就是已经深了，它很甚深，那就是形而下无相的世界。而无相的世界就是指的佛界、神界、天界，无相的界，非表象的世界。越往到佛界，它叫做甚深之事。这件事情就是宗教了，这件事情就是宗教。中国人讲宗教跟西方人讲 religion 的宗教是不一样。西方人讲宗教是讲我必须有一个 belief， 一个信，而这个信是信这个主，一切都是主所安排的，这样子的宗教信仰。中国人讲的信仰也是有这个信，同样有这个信，但是在这个信上主要的目的是在追那个宗，叫宗基，就是生命的宗基，是不是？我未来人世前，未出娘胎前我是谁，出了娘胎之后谁是我，是不是？人生既然是如梦，那我为什么我人生是如梦，为什么我又是常常做梦？你要看清楚的生命的真正的本质，有一段过去的，也有一段未来的路要走，可是你也可以不断的走，你也可以从这里洗手以后回去，可是这一个生命的终极，这个生命的终极就叫做宗教。而那个生命宗教的这个所谓生死大事这件事情，我们说它叫做甚深之事，如来一切甚深之事。这个如来一切甚深之事呢，它不是用语言能表达的，它不属于语言的世界，它也不属于意识的世界，它必须你真正能够深入其中那才行。所以甚深的部分是言语道断的，甚深的部分说之不得，意之不及，是你也得不到它，你议论也没有办法得到它的。打一个比方来讲这件事情吧，说你一定要爱你的子女，这句话讲出来了以后，那么我们很多人就会变成溺爱，因为我们执着了，所以说之不及，意之不得。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我们要给小孩子信心，不要让他有挫折感，但是我们从来都不敢给他有挫折感的时候又错了，所以这个教导的真理又走歪了，所以我们是言语道断的。有时候我们告诉父母亲说你要给小孩子培养一种生活的纪律，有这个纪律将来他才能够自我控制，有这套纪律他才有一套很好的解决他问题的工具。好了，这个父母亲就把小孩子管得很严，训练很多纪律，就把小孩子给训练死了，训练得把他绑得很死了，他就不能够独立思考了，所以思之不及，意之不得，言语道断的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甚深之事是指什么？智慧之事。甚深之事是指生命终究的之事，那是如来一切甚深之事。好了，甚深之事也代表着一个无量无边的法界，它也不是你用语言去能够传译的很好的。所以生命的意义，法界的一种广袤性，言语不能没有办法表达，那生命的终极，这些呢都是甚深之事。言语不能道断的东西，就是智慧，才是必须透过智慧才能够接触的东西。我们今天呢，我们给各位讲如来神力品。如来神力透过佛的表达，而最后他表达了如来神力，以要言之有事，如来一切所有之法，如来一切自在的神力，如来一切密要之藏，如来一切甚深之事。注意，一切所有之法，一切自在的神力，一切密要的如来藏之藏，一切甚深之事。他这四件事情就是对如来的最惊讶的解释，这四件事情让我们得到如来的神力，让我们接近到如来的神力。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